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27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2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2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一个供电站发生起火之后，蒙帕纳斯火车站27日全天大乱。国铁表示28日70%的高铁将正常发车。中国政治议员动画片《大护法》在加拿大获奖。伊姆兰汗在巴基斯坦2018年选举中获胜。德国阻止中国集团进入其能源领域。听众朋友大家好，巴黎的蒙帕纳斯火车站在电网公司起火之后无法正常运行。7月27日，很多乘客来到蒙帕纳斯火车站，准备前往法国西部或西南部度假。位于巴黎西南郊区的伊西蒙穆里诺变压站不知何因起火，给蒙帕纳斯火车站提供电力的变压站起火，严重影响了火车的运行。国营铁路28日可能只能保证70%的高速列车的运行。当天中午，火车站挤满了乘客，驶向西南部的班车严重晚点，有的班车根本无法发车。法国国营铁路网管理公司主席让·戴特向媒体表示，从当天下午开始，每个小时只能发3班车列，这种状况恐怕要持续到周六。巴黎西南郊区的伊西蒙雷利诺变压站起火后，附近好几个城市无法正常供电，据初步统计有16000家断电。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对焦急等待在火车站的乘客说，大家最好设法能够推迟度假的时间。铁路公司的这种说法让乘客们万分恼火。一名准备前往法国西南部坎布尔的巴黎女乘客巴赞告诉记者，我的旅馆已经订好了，我只有1个星期的假，怎么推迟？国营铁路网公司主席让戴特对媒体说，蒙帕纳斯180辆高速火车周六只可能保证70%的发车量。从西南部回到巴黎的列车和发向波尔多等城市的列车将转往巴黎的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开往图尔市或普瓦耶的列车将被通通取消。巴黎遭受几天高温之后，27日晚局部下暴雨，暴雨使得巴黎的东部、北部火车站无法正常运行。变压站是何原因起火，有关方面正在调查。法国电网公司在火势被扑灭之后也紧急抢修。中国的政治议员动画片《大护法》在加拿大获奖，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在为期3周的第22届加拿大奇幻电影节上，中国动画长片《大护法》获得金敏动画片特别提名奖。这是这部体现反专制反乌托邦的政治预言动画片，继去年底在台湾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奖提名之后的第2项殊荣。加拿大奇幻电影节对此片的评价是，这部精美的电影无可挑剔，既有趣又可怕，既可爱又恐怖，它使评审团感到激动和神秘。我们要感谢这部大胆的政治预言电影，为此向大护法颁发特别提名奖。大护法的故事发生在封闭的乌托邦花生镇，导演在此拉开了反乌托邦的帷幕，电影用抽象的隐喻再现了集权统治造成的恐怖。每年夏天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奇幻电影节是北美规模最大的类型电影节，自1996年创办以来，以日本片为代表的动画片深受欢迎。但今年电影节组委会看好中国动画片《大护法》，因为它集幻想和叛逆于一身，既奇妙异常又有挑衅性，是今年电影节最有力的发现之一。近年来，加拿大奇幻电影节推出了多部揭露集权政治黑幕的电影，反映1980年光州事件的韩国故事片《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去年在这里举行全球首映，并荣获最佳男演员奖。今年又有再现韩国1987年6月民主运动的剧情片《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官方调查出新进展，60块公司被毁的电脑硬盘被追回。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长生生物于2017年11月3日被原中国国家药食监总局在样品抽查检验中发现了25万只吸附无细胞百白珀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珀，检验不符合规定，并存在有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而这25万只疫苗几乎全部销往山东，库存中仅剩186只，由于狂犬病的死亡率近乎为 100%， 此次被该公司内部人员爆出的疫苗造假事件也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广泛关注。事件发生后，不但长生生物的股市市值被蒸发了近百亿，其15年前低价出售国企的旧闻也被挖出。另据大陆官媒新华社的最新报道，该企业的相关文件已被查封，调查组询问的相关人员的书证34份，取证材料1138页，利用查获的计算机还原了实际生产记录和伪造的生产记录。公安机关已追回犯罪嫌疑人丢弃并意图损坏的60块电脑硬盘。报道称，按照有关规定，疫苗生产应当按批准的供应流程在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内进行，但该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狂犬疫苗生产成功率，违反批准的生产工艺组织生产，包括使用不同批次原液勾兑进行产品分装，对原液勾兑后进行第二次浓缩和纯化处理，个别批次产品使用超过规定有效期的原液生产成品制剂，虚假标注制剂产品生产日期，生产结束后的小鼠公鼠试验改为在原液生产阶段进行。调查组称，为了掩盖该公司所从事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一企业有系统的编造生产检验记录，开具填写虚假日期的小鼠购买发票，以应付监管部门检查。报道还介绍，7月6日至8日，药品监管部门进行飞行检查时发现企业存在上述行径，随即责令其停产。而在此前，有媒体报道是由于长生生物内部的一名员工于11日前实名向国家药监局举报疫苗生产存在造假，后者才对企业采取了飞行检查。但长春长生公司为掩盖事实，对内部监控录像储存卡部分计算机硬盘进行了更换处理，销毁相关证据。国家药监局调查组则于15日再次进驻该公司进行调查。此外，目前包括公司董事长高俊芳等16名涉嫌犯罪人员仍在警方的刑事拘留当中，涉案的企业账户、个人账户都被予以冻结，案件侦办工作仍在继续当中。报道还称，另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良反应监测数据，近几年注射狂犬病疫苗不良反应应未见异常。
伊姆兰汗在巴基斯坦2018年选举中胜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周五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前板球冠军伊姆兰汗在经历了2018年立法选举的洗礼后，现已是巴基斯坦政坛新强人。到本文截稿时，巴基斯坦2018年立法选举的点票尚未完全结束，但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上升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排名第二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新一届国会中的议员人数将远远不及已赢得了上百个席位的正义运动党，而人民党则位居第三。至此，2018年巴基斯坦立法选举结果尘埃落定。本台在伊斯兰堡法语记者报道说，伊姆兰汗当地时间7月26号周四晚就已在巴基斯坦电视媒体上出镜宣布胜选。本台法语记者还从当地传来了多位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支持者接受采访的录音片段，一位布里珊珊同样是姓汉的老人用英语说，伊姆兰汗是一位伟大领袖，看1992年时他赢得板球世界杯，现在他是政治领袖。另一位自称来自英国伦敦的支持者也用英语赞扬伊姆兰汗，他说，他充满热情，从不放弃，能力强，他将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建造数以十万计的房屋，工作量极其的大。 本台法语记者介绍说，伊姆兰汗周四晚在巴基斯坦电视媒体上发表了长达半小时之久的演讲，他承诺要重振巴基斯坦经济，投资教育，增加社会投入。伊姆兰汗表示，他将致力于建设一个不论财富多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巴基斯坦社会。
中美贸易争端加剧，令投资者保持谨慎，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说，尽管美国和欧盟贸易摩擦有和解的迹象，但中美贸易争端加剧，令亚洲投资者保持谨慎。亚洲股市周五走势乏力，名称亚太地区指数下跌了 0.1%， 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勉强上涨了 0.1%。 7月27日中国沪深两地股市全天呈现震荡整理格局，成交额有所萎缩，收盘时沪指报 2873.59， 下跌了 8.64， 跌幅为 0.3%，深指报 9295.93， 下跌了 56.32， 跌幅为 0.6%。 创业板指数报 1594.57， 下跌 11.55， 跌幅为 0.72%。 美国脸书公司股票周四下跌了 18.96%， 收报 176.26 美元，市值损失达1190亿美元，创下美国股市历史上最大单日市值损失记录。这一因素也拖累纳斯达克指数大跌，并波及海外，所以星期五东京股市科技类股票跌幅较大。此外，国际投行中国合资公司瑞银证券再次下调指数目标，将沪深300点指数年底目标调低 6% 到3800点，以反映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升级。瑞银证券最新股票策略报告指出，考虑到美国近期宣布计划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瑞银将这一贸易摩擦升级情景作为基准预测，并预测该事件将拖累2018到2019年中国 GDP 增速 0.3 到 0.5 个百分点。中国与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星期四在谈到中国经济模式时，双方看法大相径庭。一方称中国为全世界最具保护主义的经济体，另一方则称中国经济高增长已经惠及所有的国家。目前，中美两国正在一场涉及成百上千亿美元商品的贸易战中对决。特朗普总统祭出一连串的关税举措，指控中国不公平做法和窃取创新成果，中国则剑指美国的农产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上呼吁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共同努力对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德方挡道，中方并购再次泡汤，请听丹来的报道。
据德国《民进周刊》和《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中方的一项企业并购。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德国电力运营商50Hertz 20%股权的计划再次泡汤。中国国家电网已签署了收购合同，但买方最后却是德国国有复兴信贷银行。德国经济部解释说，出于对安全政策的考虑，德国政府对敏感能源基础设施的保护有高度兴趣。早在今年三月，中国国家电网收购 50Hertz 20% 股权的行动首次失败。当时比利时运营商伊利亚将拥有的 50Hertz 股权从 60% 提升到 80%， 从而把中国国家电网挡在门外。但中方对剩余的 20% 股权仍感兴趣。两周前，中方提出愿以近1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该股权，并与股权所有方即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基金签署了合同，但伊利亚行使优先购买权买下了其余 20% 股权，然后立即转手卖给了德国国有复兴信贷银行。比方周五公布了这一消息，德国经济部表示，购股只是过渡方案，就远期而言，股权将继续出售。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7月28日星期六，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好，自从今年进入七月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众随着两件社会丑闻的曝光，可以说有些不寻常的，在往常被当局严格管制的公共空间中，开始对医药厂家生产造假及日常民众生活工作中所遭遇的性侵性骚扰事件加以讨论和围观。如果按照这两个单独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说，与有关反对性侵的我也是 Me Too 作为已经开展多日的全球热点话题不同，围绕着长春长生公司和武汉生物公司被指在生产原本是为了保护民众健康不受损害的医用疫苗时所进行不为人耻的大面积造假行为，其随后在国内那些可能并不是时事新闻受众人群中所掀起的质疑和民声则要来得更为突然和严重。由于该事件在近期被曝光后明显地涉及到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基本健康安全及官方作为权力的掌控者在维护社会基本运转前进的信誉，因此长春长生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涉嫌造假一案不但在一时间引起了众多家长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和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高层也纷纷出面强调要严惩不贷。长生生物于2017年11月3日被原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在样品抽查检验中发现了25万只针对预防狂犬病的疫苗检验不符合规范，并存在有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而这25万只疫苗几乎已经全部销售到山东，库存中仅剩186只。随着事件的发展，吉林省药监局在19日前对该公司做出了罚没处罚总计344.29万元的决定。由于事实上官方消息显示原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在事件发生前的九个月就已经发现了该公司所生产的疫苗存在问题，再加上众多大陆媒体报道长春长生被曝涉嫌在生产过程中如此违反违规，则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母公司生产员工由于不满在高强度工作下所拿到的低廉待遇，才在愤怒下向国家主管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可以说长春长生事件的爆发是一个小概率的突发事件，因此在当局主管部门将这一丑闻再次公布于众后，民众对这那些造假者和他们的庇护人们存在不满和愤怒也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此当吉林省对该公司做出初步仅为少量罚款的处理后，尽管该公司的股价在数天内被蒸发了近百亿人民币，但还是有众多的声音认为官方处理的程度对于长春长生来说过于轻了。而就在中国的社会舆论正在为发生在吉林的这起假疫苗事件进行热议时，很快又有新的网友及媒体人则传来了更快的消息。同样根据曾在去年11月揭露了长春长生疫苗存在问题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官网所发布的信息显示，在中国南部武汉生物所生产的批号为白百珀疫苗效价指标也不符合规定标准。但从数字来看，其实武汉生物的不合格数量才要多于被早先曝光的长春长生，而武汉生物生产上述不合格批次疫苗共计40多万只，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就19多万只，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达到了21万只。也就是说，来自武汉生物的这批不合格疫苗所触及的人群和地域范围要近两倍于长春长生所曝光的相应数量。一时间被热议的不合格疫苗事件同时在中国南北两大厂商中被发现，这意味着疫苗生产造假在中国不是单发性问题，回顾近年来相关事件被曝光的频率，而是一件频发的严重普遍问题。为了平息民怨并对公众有所交代，李克强和习近平都相继对此作出批示。其中李克强要求国务院立即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他们表示要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绝严惩不贷，绝不姑息。而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也在23日发出指示，强调长春长生事件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他还宣称，确定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以猛药驱客、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在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就是在此种中共最高级别领导人的要求和民间的怨声中，国务院调查组在周五发表消息表 示，有关该案件的调查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并称基本查清企业违法违规生产广犬疫苗的事实。工作小组指出，长春长生不仅在生产疫苗中未按照批准的工艺流程操作，并在丑闻曝光后采取了隐瞒和销毁证据的行为，而该公司的16名负责人也被警方在25日带走，接受刑事拘留，并在接受调查。而在事件的另一边，截止至本周三，隶属央企的武汉生物仅在今年5月29日遭到了武汉市药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处理。然而，不但对该公司罚款金额的尚未被公布，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未被公开，武汉生物公司也拒绝就相关的信息对外透露，部分记者前往当地的调查行动也遭到阻碍。此外，湖北医药监局给出的最新监管不力解释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导致。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本期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听众朋友，星期五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原因，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保镖贝纳纳事件继续在法国政坛引起震荡，朝鲜向美方转交部分阵亡美军遗骸，以及中国新疆维族人去年遭到逮捕的人数大幅上升等。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朝鲜战争，美军士兵遗骸被归还回国，美军派出一架 C-17 型军用运输机飞往朝鲜东部元山市的机场，将55个装有美军遗骸的盒子带回韩国乌山空军基地。来自联合国盟军指挥部的各国士兵身穿不同军装，戴着白色手套，陆续从 C-17 运输机的坡道走下来，每个人双手捧着覆盖联合国旗帜的方形盒子，谨慎地送上等在跑道上的车上。美国和朝鲜领导人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脑会谈，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5周年之际向美方归还阵亡的美军士兵遗骸。对此，特朗普也发出推文向金正恩表示感谢，称归还遗骸对很多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世界报指出，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大约有36000美军阵亡，其中有5300人没有找到遗体。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的参战三方及中国军队、朝鲜军队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在停战65周年之际归还美军士兵遗骸。这被认为是标志着朝鲜在6月12日的普京会后踏出了履行协议的第一步。对遗骸的详细的 DNA 分析可能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以统计可以确认身份的阵亡美军人数。世界报分析说，特朗普把朝鲜归还美军遗骸看作是他与金正恩会谈后取得的进展，平壤也似乎给他输入了一点新鲜空气，有卫星照片显示朝鲜开始拆除一个导弹发射基地，但这些都完全无法证明平壤真正准备销毁他拥有的导弹以及核弹头。就法国越狱逃犯法伊德又浮出水面一事，世界报在其内部版面刊登长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此人的情况。法伊德在18岁就首次进行抢劫，他酷爱惊险暴力电影，他自己的一生也是充满打劫与逃亡。7月1日，法伊德在几名同伙协助下，通过劫持直升飞机实现了惊人的越狱。三周之后，7月24日，在法国的瓦茨河谷省萨尔塞尔地区被发现，当时他与一名同伙乘坐一辆汽车，车上装有炸药。一组宪兵巡逻队在加油站附近看见了一辆可疑的汽车，宪兵上前想要检查身上两人的身份，两人立即逃走，宪兵尾追对方汽车，对方驶入一家超市的地下停车场。 弃车而逃，两人差一点就被逮捕。警方已经对车里找到的指纹和基因样品进行了化验分析，以便正式确认这名越狱犯的身份。中国当局在新疆抓捕维吾尔族人的人数大幅上升，受到世界报的关注。世界报引述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发表的报告说，新疆维族人近期遭到大规模的逮捕与拘押。该人权组织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指出，新疆维族人去年遭到刑事逮捕的总人数超过了227882人，比2016年的27000多人增加了将近8倍。新疆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 1.5%。但是2017年新疆被逮捕的人数占全中国被逮捕人数的 21%。而此前的4年间，新疆被逮捕人数仅占全国被逮捕人数的 1.5% 到 4%。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当地出台了针对宗教行为的严格限制。除了拘捕数量之外，新疆的刑事诉讼案件数量也不成比例的增长。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的报告指出，2017年当地的诉讼案件数量增长了 422%。而2016年新疆的拘捕人数和前一年相比还下滑了 20%， 案件数量下滑了 15%。 中国官方则一直表示，新疆地区存在三股势力，需要予以根除。2009年7月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曾发生大规模的骚乱，造成很多人伤亡。巴基斯坦政局变天，前板球明星宣布胜选。巴基斯坦周四举行立法大选，前板球明星伊姆兰汗在最后计票结果出炉之前即率先宣布胜选，而其他几个党派则指控他操作选举，有舞弊行为。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伊姆兰汗长期遭到那些传统政治势力的蔑视，他则谴责这些政客是贪腐分子。他领导的正义运动党在选举中获胜，将组建政府，伊姆兰汗有望成为巴基斯坦的下任总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台湾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这个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24号呢，在临时理事会中呢，以表决方式决定停办2019台中东亚青运会。据说呢，这个东亚奥运会原本计划取消台湾的主办权，改由蒙古主办，这是怎么回事啊？
事实上，中国大陆在东亚奥会啊，可以说是大权在握。那这一次的临时理事会啊，本来中国大陆是希望取消台湾的主办权，改由蒙古来主办，并且已经取得了香港、澳门的支持。那加上中国，还有中国籍的主席，他一共掌握了4票。那中国大陆并且向蒙古承诺，说是由中国大陆的2家国营企业啊，来协助蒙古兴建运动场跟体育馆。可是没想到蒙古不答应，所以最后呢，大陆在理事会提出停办的方案。那赞成的7票是中国、蒙古、北韩、南韩、香港、澳门6票，再加上主席刘鹏的1票。那至于停办的理由，刘鹏在理事会上的说法是，台湾目前正在推动政民公投，准备用台湾的名义来取代中华台北参加2020东京奥运跟所有的国际运动赛事，让2019东亚青运面临政治风险跟干扰。那为了确保东亚地区这个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捍卫奥会的模式，建议取消2019的台中东亚青运。
台湾推动的这个公投是怎么回事？它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目前的进展如何？
这个是由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独派的组织发起推动的。它的背景啊，是台湾在去年底修正公投法，大幅的降低了公投通过的门槛，只要超过1/4，然后那个同意票多于反对票，就算这个公投通过了。那所以这次修法通过之后，就有人预期啊，说今年可能会变成2018公投年。那果不其然，现在至少有10几个公投案正在审理，预料它会在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时候一并投票。 而所谓的证明公投这一项呢，它倒不是要改国号，它的主文，公投的主文是这么说的，就问说你是否同意以台湾为全名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及2020年东京奥运啊，就是说你是否同意以台湾为全名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跟2020年的东京奥运。那就是这个公投案让大陆出手封杀了台湾主办东亚青运的机会。那至于提到它的进展呢，目前这个公投案初步通过了提案的门槛，正在积极的征求联署。按照台湾的公投法规定，主办单位必须在八月底之前取得大约28万人的联署书才能够正式成案。那目前只有7万多人联署，还差21万人。如果能够取得足够的联署书，那最后需要有超过1/4的投票权人赞成就算通过，大约需要465万票。
我们看到呢，这个东亚奥运会通过取消台湾的主办权之后，民进党政府呢大力抨击大陆，但是据了解，国际奥委会对台湾推动所谓的公投案早已经表达关上大门的态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好，是没错，这个应该是这个事件的关键啊，因为台湾是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啊，这个国际空间受到排挤，导致台湾的运动员没有办法参加国际性的运动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的中华奥会跟国际奥会就在1981年签署了洛桑协议。那以后呢，台湾就改用中华台北的名称来参加国际运动比赛。那这样改呢，已经到现在有34年了。今年的3月，台湾中选会召开公投的公听会的时候，台湾的外交部跟教育部的代表就反对这个所谓证明公投，认为说它抵触了跟国际奥会签署的国际协议，但是台湾的中选会还是让它通过初审。所以现在台湾有舆论就批评，既然教育部跟外交部都已经事先提出警告了，那你整个蔡英文政府还让这个事情继续发展，以至于不可收拾，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那还有就是国际奥会呢，他也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台湾推动这个公投是冲着2020东京奥运而来，为了不让事情恶化到不可收拾，今年五月初国际奥会就在洛桑开会决定，说是即使台湾通过这个公投，国际奥会也不会核准改名的提案啊。那国际奥会还把这个结果给通知了台湾，但是民进党政府仍然没有任何刹车的动作。那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指责中国大陆不了解台湾的民主政治等等。
那台湾的舆论界对这次东亚奥委会取消台湾东亚青运会主办权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呢？
台湾的舆论指出啊，台湾的国际参与受到打压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由来已久，那个优先顺序应该是参与为先，名称问题呢就应该是伺机而动，量力而为，在运动赛事上尤其是如此。但是民进党政府执政却是反其道而行，一味强调证明来绷紧两岸的神经，并不在乎实质参与，包括 WHA 大会也是这样。那像这种戏码反复上演，最终导致胡志强任内争取到的东亚青运的主办权最后却在林佳龙的手中葬送了。台湾的媒体还特别提出了警语啊，就是东亚青运突然被取消这件事，对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心理冲击可能不下于一次断交事件。他提醒说北京啊不能不小心这个对两岸的伤害。至于蔡英文政府呢，则必须要重新评估证明公投案，不要让他毁了台湾参加东京奥运的机会。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是语重心长，我想非常值得我们全球的华人共同关切。
好的，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好的，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巴黎供电的变压站起火，蒙帕纳斯火车站27日全天大乱，国铁表示70%高铁将正常发车。中国政治议员动画片《大护法》在加拿大获奖。伊姆兰汗在巴基斯坦2018年选举中胜出，德国阻止中国集团进入其能源领域。下面为您重播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公司高通集团周四发表公告，确认了观察家们此前的预测。由于并未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高通决定放弃对荷兰安智浦公司延续了19个月的并购计划。这项半导体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额达到440亿美元的并购案就此画上句号。高通集团因此还必须向安智浦公司支付20亿美元的赔偿费。中方的否决无疑将对高通以及安智浦公司的运营产生重大的影响。高通收购安智浦一案必须获得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在内的9个国家一地区的批准。高通在获得所有涉及国家批准之后，却遭到了它最重要的市场中国的反对。虽然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中国是根据反垄断法而否决此项并购计划，与中美贸易纠纷无关，美国政府也拒绝就中方的决定加以置评，但是舆论普遍认为高通的并购计划很可能是美中贸易战的一大牺牲品。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达哥市的高通公司是全球 3G、4G 与 5G 集团的龙头企业，向全球最大的制造商提供技术使用授权，其业务涉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电信设备与消费电子产品。而收购安智浦半导体集团这笔交易对高通扩大自己的芯片业务版图至关重要。高通芯片专制于移动计算与通信领域，而安智浦芯片侧重于智能汽车、物联网、移动支付等领域。对安智浦的合并将使高通跃居国际半导体行业的龙头。此一并购案原先期待能够在去年年底完成，但由于批准程序繁琐而一推再推。美国媒体普遍将此一并购案的失败同美中贸易战挂钩。法新社发自旧金山的报道介绍说，高通总裁周三曾经威胁说，倘若北京拒绝开绿灯，他将宣布辞职。他还表示，目前正处于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的环节。不过他也表示，无论如何，高通的企业策略将不会改变，集团将继续集中开发增势强劲的行业。集团还宣布计划在2019年财政年结束之前完成其300亿美元股票回购的绝大部分，排除了高通集团的股东们的担忧。就在欧美舆论将北京否决原因主要归咎于贸易战的同时，中国的近邻日本却提出了另一种解读。日本经济新闻网今天刊文指出，北京否决高通并购事件的背后，明显是由于中美围绕高科技领域主导权的争夺。文章指出，中国在推动产业升级的长期战略《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提高属于所有产业的基础技术的半导体的自给率。目前，中国国内的半导体生产规模预计占世界的10%至15%，但这一数字中包含台湾集体电路制造和韩国三星电子的工厂。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的总裁丁辉文认为，中国企业的纯粹自给率仅为5%，技术水平也可能落后2至3代。文章就此评论说，或许中国得出的结论是，在培育本国企业方面，已经很强大的美国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事实上，保护本国的技术开发与企业的利益，这不仅仅是北京方面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亲自否决了半导体行业的另一宗并购案，当时是新加坡的博通集团提出以1170亿美元收购美国的高通集团。美国外资审核机构当时已发出警告，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利益，呼吁总统对此予以否决。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半导体巨头博通最早成立于美国加州，2016年被马来西亚华人并购之后，总部才迁往新加坡。美国方面担心高通被其收购之后无法保持未来与中国企业在 5G 网络通信上的竞争优势。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已经阻止了多个与中资有关的收购案，并且对中国电信集团中兴集团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虽然美方近期又对中兴网开一面，允许中兴在支付赔偿并且改组领导机构之后恢复正常运营，不过当时就有消息透露，美方开绿灯的条件
件之一，就是北京承诺批准高通收购案。有消息甚至确认，代表中国主席习近平与美方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几个月前曾经对此做出承诺。不过几个月后的今天，美中关系发生急剧演变，美方威胁将向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会日前也批准了政府补助美国农民因贸易战而遭受的损失。美方要与欧盟联合对抗中国，美中贸易大战大有旷日持久的事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以否决高通并购案来作为反击，并不令外界感到意外。中国媒体引述电信行业业内人士评论指出，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一些并购选择多少会受到影响。事实上，《华尔街日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北京否决高通并购案是为了反击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是为中国企业在美中 5G 网络战中赢得时间与空间？回答毫无疑问，应该是两者皆而有之，而且后者的因素很可能更加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北京否决高通并购案是一石双鸟，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法国媒体6月7日大量报道了中国广东台山核电站1号机组核反应堆正式启动的消息。由于台山核反应堆使用的第三代亚洲压水式反应堆技术是完全由法国公司设计提供，倘若台山核电站事业成功，将是法国核电技术的一大胜利，也为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法国核电集团带来新的希望。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广东台山核电站所属的中广核集团却并未在当天对外公布上述消息。在香港媒体的追问之下，中广核集团才在随后几天公布了一号机组已经于本月6日进入首次临界阶段的消息。所谓首次临界阶段，也就是核燃料已经开始进行核裂变，这是核电厂机组接驳电网正式投入商业运作之前的最后阶段测试。核工业应涉及国防科技，倘若发生事故、后果严重等因素，而成为全世界信息封锁最严重的工业之一。在新闻自由以及非政府组织活跃的国家，核电集团不得不对外公布最基本的信息，满足国民的知情权。然而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那就另当别论了。第三代核反应堆的威力远远高于目前运作的核反应堆，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而刚刚启动的台山一号机组在开机运作之前，并没有排除所有已知的安全隐患，难免引发法国核电专家以及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担忧。说到中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当然主要指的是香港。香港公共专业联盟创会主席及现任政策召集人、长春社前任主席及现任理事李广德先生向本台表示了他对台山一号机组启动的主要担忧。他说，
我对这个核电站现在的投产的担忧是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台山核电站是采用法国的技术而且是主要是法国的关键设备来运作的但是呢，法国核安全局其实还没有完全批准在法国那个同类的核电站的那个投产，所以就说在中间还可能有一些呢不完全明确的核安全的汇集因为法国方呢是整个技术的设计人，如果他们这一方面那个法国核安全局还没有完全批准的话，但是中国这一方面呢已经开始运转呢，这一点呢是令人忧虑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过去在硬件方面呢有好几个关键的部件呢都是从法国供应的但是在法国方面呢已经确认这些部件呢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呢在台山方面呢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呢甚至对这个将来解决的方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那个方案特别是包括这个核反应堆的顶盖那个 碳浓度过高这个问题，好像其实硬件的缺陷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之下就投产了，当然也是令人忧虑的啊。这个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投产的时间方面，因为在今年5月30号呢，中国核安全局呢，才做了一个检查的报告，那个本检查报告里面呢，提出了六方面是还有需要整改的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报告出了以后7天就马上投产了。那么令人很奇怪，就是7天之内也没有可能那么快把所有的六项的那个缺陷呢都完全处理好，而且呢中国核安全局呢也没有重新再检验过啊，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呢是令人没有很大的信心啊。还有第四方面呢，就是说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呢几年前呢曾经呢是派过一个国际的专家团到中国考察这个核电工业情况，他们发表的报告呢表示了一个忧虑，就是说和中国核安全局的人员跟那个核工业的人员那个关系太密切啊，他们之间有一道旋转门吧啊，所以他提出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核安全局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大啊？那么如果他们那个独立性不强的话但是我们大家都依靠他来把关，这一点也是令人没有太大的信心啊，所以从这四点方面呢，我现在是对这个台山核电站那个投产的情况表示忧虑。
您刚才说到中国核安全局出台的关于台山的这个核电机组的一份安全报告，这份报告是公开的吗？
是公开的，这当然是那个基本的那个资料是公开的啊。你看那个全政协的那里，它里面也提到。是不是他不一定是全份报告了，他起码可能他的摘要是公开的，
部分内容是公开的。香港媒体有向中广核做一些咨询啊，那中广核没有给予回复。
对，中广核的一直以来的态度呢，它都是不透明的，所以就是不管香港媒体也好，香港公众有些关注也好呢，他几年来呢都从来没有正式派一些管理人员跟香港的媒体正式来交代。
但是中国核安全局说，这个广东的核电站台山核电站离香港有130公里啊，说香港受那个核事故核辐射影响的风险非常低。
我们关心那个核电的安全，当然不仅是单单是因为香港市民的安全啊。因为台山本身的位置是处于在广东省一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一旦有事的话，影响的人呢不仅是数十万，可以数以百万计啊。那么对香港有没有直接影响呢？取决于发生意外的时候一些情况啊。因为就算不是直接的影响，也很有可能有一些间接的影响啊，包括从这个水啊、空气啊。食物链啊等等呢，那些辐射的会带来的影响啊，所以这些影响呢是其实非常巨大的，尤其是你比较一下台山那个地区的人口密度跟福岛也好，跟那个雀儿类对也好呢，也是密集好几十倍的，甚至几百倍的啊。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容有失的一个那些事的。
那作为这个非政府组织，那你们有没有跟这个广东当局或者北京方面做一些沟通？
我们过去有，因为中广核方面呢是一直都不采取一个透明的态度，所以我们也得不到他们那个正式的答复啊。很多问题我们过去是有把一些技术问题啊那么都有提出来，甚至我们也不仅是向中国核提出，我们也曾经向这个香港交易所还有香港政府提出，因为香港交易所呢，因为中国核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而且呢我们也通过因为我们组织里面有两位立法会的议员
哦，
我们也通过这些议员呢向政府呢来提出这个交涉啊，但是也是政府方面呢，也是香港政府方面也是比较被动的。
那你们这么多努力，有没有一些官方有没有给一些正式的答复？
没有一个正式的答复，从中国河里面是没有一个正式的答复。从香港政府呢，他们的答复就说，如果核事故发生的话，那个官方的答案就说，如果核事故发生的话呢，就是中国方面的当局呢，就会通知香港方面，香港方面呢才会，采取一些应变的措施啊。但这个当然，我们谈的不是说现在是不是应变，而是说呢，在设计啊建设的时候，就是现在引起的风险呢，这个是得不到重视的问题。
那香港市民是不是普遍对这个台山的核电站感到担忧呢？
我们这里边还没看到一个正式的民意调查啊等等，所以我很难说啊，是不是有多少民众去担忧，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那我可以讲呢，一般留意到这个消息的香港市民呢，他们都是比较担忧的啊，因为香港民众一般对于这个就是公众安全的透明度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很显然呢，现在中国核甚至那个中国核安全局这种做法呢，基本上呢都是黑箱作业的，所以呢，香港人对这一方面呢都是不满意的。
确实，广东台山核反应堆工程信息缺乏透明，这也是法国核电专家的观点。我们知道，第三代反应堆的修建工程复杂，目前在芬兰以及法国的同类工程因技术原因而多次被拖延启动时间。法国本土位于英吉利海峡附近的弗拉蒙威尔核电站也因锅炉质量等因问题而多次被拖延。上周，法国电力集团宣布，弗拉蒙威尔核反应堆的运作将再度被拖延，原定的日期是明年年初，但由于核反应堆的管道焊接没有达到国家核安全局的标准，电力集团不得不重新返工，预计最早也要等到明年年底。那么法国核安全局以及法国电力集团对广东台山一号机组的安全检查方面有多少了解？就此，世界能源咨询组织法国分部负责人伊夫·马利尼亚克先生这样回答说，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工程实现的具体状况。有关台山的反应堆锅炉的锅盖问题以及管道的焊接等等，我们在弗兰芒威尔发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没有获得必要的信息，人们对质量可能出现瑕疵的担忧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回应。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台山核电机组投产是否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倘若出现问题，对台山核电厂拥有 30% 股权的法国电力集团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法国核安全局是否也应该同样承担责任？对此，伊夫·马利纳克先生回答说，当然，这方面国际上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所谓的民事责任，确定一旦出现事故，哪一方应该负责。只要中国当局接受法国电力集团提供的核反应堆的技术以及启动的具体日程，那么法方就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除非法国电力集团在工程质量或者提供设备上作弊，法方只在存在作弊的状况下才有必要负责，而这到目前为止并不是问题。倘若设备运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工程因存在设计问题和导致事故，只要中方在事先接受了法方的设计方案，法方没有义务承担任何责任。这么说来，倘若第三代亚洲压水式反应堆因设计上的原因而出现事故的话，虽然法国的核电技术声誉将因此而遭受重挫，但是中广核却并不可能追究法方的责任。看来中国争先成为全球首个第三代亚洲压水式反应堆正式运营的国家，不排除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法中核专家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台潭山核反应堆启动所引发的安全担忧以及事故追责议题，受杨梅采播，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法兰西美食。
各位听众，巴黎有一家很特别的餐厅，是由米其林三颗星的名厨博图拉设立的，目的在向最弱势的团体提供高品质的美食，同时也向当今浪费食物的歪风挑战。它就是雷费托里奥连锁餐厅的巴黎分店。在这位米其林三颗星名厨博图拉面前，你千万别提说这是一个慈善机构的计划，因为对于这个意大利唯一的三颗星名厨，这个社区的餐厅其实只是一个文创计划。他说，我不想重新开创一个大家排队等领取食物的平民汤，在这个餐厅里我们服务他们，我们带给他们尊重尊严。在意大利的米兰，还有莫典纳镇，在伦敦，在里约热内卢都有这个连锁餐厅。从3月15号起，在巴黎也开有一家这种餐厅，对象是那些最弱势的群体，他们不再是每个人来领取一篮子的一餐食物，也不是机械化的端一个盘子，他们来是为了品尝一个由名厨预备的高档饮食，从热情及艺术的框架内提供不是金钱交易下出售的餐饮。这位勇敢的名厨认为，世界上烹调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文化，而一个每年扔掉13亿吨食物的世界里，连接文化与烹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借着来自知识还有认知的文化，借着来自良知的认知，借着来自尾声的良知，这个连锁餐厅不再是那些平民化的汤食物，而是文化计划。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在紧急烹调当中，我们是在建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全球有超过 8.6 亿人没有东西吃，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生产更多，而是不要再浪费食物了。2015年意大利米兰博览会就邀请这位名厨博图拉参展，主题是喂饱全球人，但有个限制，也就是只能使用在博览会当中那些剩余食材来烹调。对于这种烹调与艺术疯狂热爱的做法，干部们也很重要，他邀请了一些艺术家及建筑师来让这个地方布置的充满热情。而结果这项办得如此成功的计划，起初只是为了博览会，后来也就延续下去了。而且更好的，他开办了许多家连锁店，在巴黎也开了一家。这是法国摄影师向他的朋友世界旅游公司董事长李乐雅建议开张的。李乐雅叙述说，当 G2 建议我参与在巴黎开一家这个餐厅时，我觉得这个点子太棒了，也就是借的高档食品、高品质的环境、高品质的大厨，带给那些最弱势的人群有人性的尊严。设立在巴黎第八区的这家连锁餐厅，每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包括有一名年轻大厨在内，总共有五名全职工作人员，每次他们都精心预备100多份晚餐，让这些人道协会提供的移民还有街头游民的名单，这些人能够享受精美晚餐。蹲点参加这项餐厅美食行动有法国名厨亚兰杜卡斯还有亚雷诺等人。博图拉结论指出，这些名厨不再满足于留在他们自己的餐厅，从今起他们对世界粮食的未来负有一项责任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珍妮特主持，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巴黎供电变压站起火之后，蒙帕纳斯火车站27日全天大乱。国铁表示，28日70%高铁将正常发车。中国政治预言动画片《大护法》在加拿大获奖。伊姆兰汗在巴基斯坦2018年选举中胜出。德国阻止中国集团进入其能源领域。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阿德燕、瑞炼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